平安，感谢主。
哎，谢谢大家。那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主日学，来到初见班确认福音他的学习里边。今天我们正式要进入第十一章了。我们上次呢，主要是在第十章最后三节上，我们花时间这个来学习这一节看似很简单的经文。我们以那几节经文做一个示范，做一个例子，来尝试学习我们如何能够进到水深之处啊。不然的话呢，我们如果从字面读过去，这些经文的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我们都是能拿到的，但是在这里边我们有什么更深的领受啊，更深的感动和更深的对我们生命的带领，那是必须要在这个经文深处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才能得着啊。那么上次我们在这个经文里边呢，尝试在这几节经文中让大家这个往深里看了一层，但是结束之后，我私下里跟两位我拣选的两位单独的提了一下，愿他们能够尝试看看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还能自己往下走不能。那么我收到了他这个其中一位的回馈啊，一会儿跟大家分享，非常感动啊。那么看来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如果都能够有这样一种非常认真的去，不是读完，而是停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学习如何能够更丰丰富富的得着啊。愿神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呢，先有一个同心祷告。在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满怀喜乐的来到你面前。主啊，这是七日的头一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殿中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真是感恩。你是光，你的话是光，我们借着学习你的话，我们就真真实实的领受到旧约里边摩西的那个祝福，是你使你的脸光照我们，是你在向我们扬脸，你的恩典，你的祝福就在这最宝贵的话语里面。每当想到每一个七日的头一日，在这样一个循环的周期里，作为你的儿女，我们在每个七日的开头，在七日的第一个清晨，我们就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教导，这是何等的美好。愿圣灵保守我们的心，也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与你真实相遇，看见你的慈容，看见你的荣美，让我们的眼睛被你医治得以明亮，让我们的心灵被你开启有活泼的领受，也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因着你话语的浇灌生长如嫩芽。我们就行在你的光中，无论我们每个人有何种的辛苦和重担，我们都可以因你得平安得喜乐。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啊。那么上次课的领受呢，不是结束，其实是个开启。在这里边我很感动的就是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在学习中和在他自己在读神的话语中专心的要去寻求要去得着的时候，就真的得着了啊。昨天晚上是周六查经班，查经是黄茂华弟兄带领的，真的是清清楚楚看见 在出埃及记34章，他逐字的去在那里去认真的阅读和在哪里在那里去思想，把一些重点的话语这个拿出来，那么就有很多很多啊。如果你只是读一遍，你有一个印象，完全不同的。所以他就有很多的领受可以分享给大家，而大家也真的是觉得很有得着。然后弟兄自己也说，哦，原来这叫查经，以前也查过经，好像就查不到这个程度。当神也感动他的心，他愿意来带领查经的时候，他在经文中深入的读的时候，那个看见啊，那个光就向他展开，然后我们就看见弟兄带的真的是好，而且他脑海里丰丰富富的联想，以至于这一章啊经文并不长，他带了满满两次，差不多是4个小时，甚至还有很多内容他没有时间，包括他个人的领受没有时间放进去讲。我真的愿意我们每个人在神的话语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哇，原来神的话太宝贵，这个太宝贵不是我们口里祷告的时候使用的一种语言，也不是别人教导我们的一种概念，一种论定啊，而是我们自己真的感受到太宝贵了。这个感受必须你个人跟神的话语有联系，你才能够在里面得着。那么我今天呢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小敏姐妹啊，我跟段小敏姐妹上周结束的时候跟大家提，我说我们把这个约翰福音10章的最后3节啊，我们花时间分享了一下，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啊，还能不能再往下去思想？那么段小敏姐妹，我就跟她口里说了一下，她就认真的做了一篇文章。写了超过2500字发给我，然后修改再发给，再修改再发过来，大家看到没有，就为这3节经文，最后差不多3000字，我打了满满一页啊，我用的比较小的字体，而且写的非常的有水平，有领受，有深度。我跟大家分享一点啊，然后这篇文章我会把它再完整编辑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拿到一些杂志上去跟更多的人去这个分享的，并且呢这个我也会编辑好之后发到我们的群里，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得着。然后我希望呢也给你有一个带领和感动，你愿意不愿意有一句的感动，你写几个字啊，写一些你的感受，你这样积累不用太久，都不要说1年，你试1个月你就不一样啊。所以有的时候坐在这里听的时候就会想，哇，他很有得着，然后反过来就觉得，哎，我怎么读了没感受呢？请向小敏姐妹学习。好，我给大家讲一下它其中一些内容啊。提到使徒约翰，我们自然会想到耶稣所爱的门徒，而这个独特的称呼就能感受到他与主耶稣的亲密关系和对他啊的深刻理解。正如他在约翰福音中对主耶稣神性的强调，他的每一句都是很经典很准确的，在约翰福音中对主耶稣神性的强调，这正是这个约翰福音的特点。那么现在大家知道以后呢，你记着这个特点， 在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不断的把这个特点放在你的心里去读啊，那么你会得着的多啊。还有以及启示录对末世的预言所展现的三年半的相随共度，使他以当事人的独特视角见证并记录了主耶稣在地上的教导和事迹啊。然后他说的约翰福音十章四十到四十二节啊，就是屏幕上的这内容，并非一段普通的叙述，乃是概括了多层面的内涵和寓意，正像一部有着精简勾勒框架的远景画面。当我们走近的时候，就渐渐地看到了蕴藏的丰富色彩和深厚的情怀。然后他逐节呢，有一些他自己的领受和这个解读，写的很有深度啊，写的我们就从第一段就能看出他的这个遣词造句的精准。当然我想这个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上来就能达到这样一个程度的啊，但是呢，你只要有这样一个心智去领受，你会啊这个迅速的成长，迅速的提高啊。小敏姐妹她自己反复的跟我分享，信主多年不太会读经啊，读到那个名就是不叫名单，叫家谱，然后就跳过去。很多内容呢觉得实在不可读就跳过去，不太会读。但是当他开始学习认真的深入的来领受来查经的时候，他慢慢就摸到了神的心意。我们也看见他个人在神面前的生命啊也被神塑造。我就不太花时间来详细的读后面了，整篇都很漂亮啊。然后我会编辑好以后呢，放在我们的群里，然后每个人你都可以下载，可以读到。如果哪位弟兄姐妹你说我还没有入群，你随便找一个已经入群的弟兄姐妹，就可以把你拉进来哈。你找子龙传道，找我，找宋牧师也都可以啊。那么好。那么既然呢，我给一些这个弟兄姐妹留了这个题，就是说呢，我们上次讲到那个程度还没完，还可以往下挖掘，只是我上次没有往下讲了，一个是时间也不够，另外呢，我给一周的空白时间啊，其实是两周，因为上周是联合主日学，那么我希望。在这个时间中呢，我们弟兄姐妹也愿意更深的去思考。好，我们下面呢再把这三节再往下走一下，然后我们进入今天要学的约翰福音十一章。那么水深之处的领受呢，那就一定要有深度，一定不单单是这个经文字面上给你的，你都知道啊。耶稣又来到了这个伯大尼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在这个地方呢，又给施洗约翰有一些回顾和总结，这是第一层领受。如果往下走的话，我们上次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你从作者的角度，作者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那么我们提了三个时间点，一个时间点是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啊，伯大，这个就是起初施洗的地方，叫伯大尼的这个地方。那么那是主耶稣施洗的地方，这是第一个时间点。第二个时间点就是他们回到这个地方啊，就是现在 就是经文所说的现在这个时间他们又回来了。那么这就是两重时间，还有一重时间就是作者在写这个内容的时候，这已经又过了60来年，看到没有啊？如果以这个他们回到主耶稣是受洗的地方，那么以这个为，就是以这个时间点来说，那么就是3年半之前和60多年之后。那么这包括了三点，我们上次讲到这里，然后我就停了。我盼望有弟兄姐妹能够像小米一样，如果已经给了你一个条件了，在这3个时间点里再往下走，怎么走呢？这就叫做这个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如果你只是一个有一本小说，有一本书打开，你跟着小说有一个距离，你在这里读啊，那都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跟你毫无关系，那么你就进不去。唯独以感同身受的方式，你从这个使徒约翰的角度去读，还有这里面实际上是两个角度，主耶稣的角度。因为什么呢？大家看经文写，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我上次强调了住在那里，强调了一个住字。这一节经文说明什么呢？这一节经文说明他们要走到这里，经过这里，因为主耶稣从北边，他现在要上十字架，要成就救赎大恩，他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呢，是从耶利哥那边过，就是有很多路都可以走啊。但是主耶稣刻意要走到他受洗的地方，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不是偶然的。你从这一句读出没读出，这是主耶稣的决定，主耶稣定义要到这里去，然后还要住在这里。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学习怎么样能够深，怎么样能够进去。好，我们来看，那么住在这里对主耶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想了。住在这里，大家注意哈，这个地方叫做伯大尼，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主耶稣受洗这件事，四福音都讲了，对吧？四福音都讲了主耶稣受洗，而且都以主耶稣受洗做他事工的开头。但是唯独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叫伯大尼。如果不是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只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发生，我们不知道这个地点啊。我们知道是在约旦河靠近耶路撒冷啊，大概是那一带，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地方叫伯大尼。这个信息是约翰告诉我们的。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啊，是清清楚楚的约翰这个把这个地点呢就告诉我们了啊。换句话说，只有约翰能够把这个信息告诉我们，因为这件事人人都知道，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记得那个地方啊，不是每个人都能记得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只把这件事写出来。可是这个地方对使徒约翰很不寻常，等我们讲下面一点的时候我们再讲啊。那么 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地方对主耶稣的意义。主耶稣为什么要住在伯大尼？我在这里先给了几个字，叫回到起初。回到起初，主耶稣起初就是在这里开始他的事工，就是在这里把父神交在他生命中的那个重要的差派一直怎么样呢？等了30年，然后现在他正式的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就像一个运动员啊，百米冲刺之前训练了若干年，现在终于站到起跑线上了，跃跃欲试，站在那里准备冲刺。所以主耶稣来到伯大尼来受约翰的施洗这件事，我们多数都是从施洗约翰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你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他是充满着一个热情，一个要开始侍奉，要把天国福音带下来，要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把光带来，把这个绝望的世界用他的死和复活带来希望，带来拯救，带来翻转。这是旷古未有的伟大施工，在整个宇宙来看啊，神所创造宇宙，第一是创造，第二啊就是救赎，而这个救赎大功是高于创造的，因为创造的会死，而救赎的是永恒的生命。那么这个只有神的儿子可以做成。所以主耶稣他来到世上，这是他的使命，他牢记着他的使命，为这个使命他忍耐等候了30年。所以开始一旦受洗，圣灵赐下，天父印证，你想想主耶稣的内心，那么这个热情一直贯穿主耶稣在地上事工的时光，现在他要去完成那个救赎大功，要在十字架上啊受死，要经历他一生中最大的患难。那么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他再次要住在伯大尼这个地方啊。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呢？大家就能明白了，那个贯穿始终的热情在这里再一次的被怎么样呢？被这个兴旺起来。我们也常常说我们要啊，兴旺我们爱主的心。主耶稣要在这里回到他的起初，那么也就是说呢，回到他的使命中，回到住在父神的差派中，这是住在这里的意义。然后他要在这里预备自己面对那个最大的患难啊，预备走向十字架，完成无与伦比的救恩。他主耶稣也在这里最后的啊，去在他的安静祷告和这个对他事工啊3年半的回顾和对天父的这样的差派，那么所有的这样一些啊，重新的认定中啊，是他的这样一个热情更高。可以说这一切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备。所以我们在经文中就读了很平常的一句，主耶稣回到了那个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所以我就说，如果你用一种感同身受，用一种设身处地的方式去思考的话，其实这里边就你至少能看见这三层啊，住在父神的差派中，成全父所预定的旨意，然后预备走向十字架。那么够了吗？还可以更深，还可以更深。我到下面这一层就不花太多时间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箴言八章。慧萍姐妹在线上吗？请你帮大家诵读箴言八章22节到31节，有请董慧萍姐妹。那还有哪位线上的？罗阳姐妹你在是吧？请你打开话筒。那就郭青姐妹吧。
好的，
郭青姐，
好的，
谢谢你。嗯，箴言八章，
8章第几节？
22节到31节。
哦，12节要翻译。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
No， 箴言八章。
啊，是啊。
8章22节。
啊，22节。
对，22节到31节。
好的。22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上使群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谁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在他未能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种植啊，
好到这里，到31节结束。我们现在在看这一段经文，我想大家应该有一个不同的感觉，你看见主耶稣了没有？分明是在说主耶稣，而这一段内容所写的那位主耶稣，那位道成肉身之前还不叫耶稣，我们称他为道的神的第二位格。你在这里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看到他充满着生命力，充满着精力，然后你看到他也充满了热情，你是不是看见他跃跃欲试，正在期待着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你看到在起头啊，在太初就有了他，他已被立啊，在没有世界都还没有的时候，他已在那里。然后呢，他怎么样呢？ 那时我在他那里，那个他是指父神，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你看到他期盼着我们的主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就期盼着到来到人间来翻转这个被罪所污染的世界。然后如果前面的踊跃是一个他当时的状态，后面的踊跃31节的踊跃是一个将来时啊，将有一天他要踊跃在呢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人间。现在乌克兰在打仗，有人喜悦现在去乌克兰吗？据说日本有大地震，有人现在喜悦去日本吗？地是多么这个被罪恶所污染的污秽的地方，而主耶稣喜悦来到这里啊！所以那么这一段内容你联系起来，你会看到主耶稣没来之前就充满着一个热情啊。前面的内容是他如何拖住这个世界，他日日为公师，这句话对应就是希伯来书开头的句子啊，他拖住这个世界。然后后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何等渴望，渴望完成成全天父的旨意。所以当他真的来到这里，又忍耐了30年，要开始了。所以在伯大尼这个地方，这伯大尼就是无花果之家，就是以色列人啊，以色列族群的代表。主耶稣终于来到这里了，他是多么切望能够在这里啊，把神的福音带下来。那么如果你看以西结书啊，我在这里呢其实是也是带给大家一个如何能够进到更深之处的一些联想的能力啊。以西结书呢我们看3章第14节，我们就讲其中这个其中这后面这一句，就中间的一句啊。以西结他是在这个25岁被掳，到他30岁的时候，神呼召他，看见没有？30岁正好也是主耶稣受洗的那个时间，所以他都在预表着主啊。以西结，大家想想，旧约的祭司是在25岁的时候开始做实习祭司，30岁的时候正式上岗。那么但是以西结是在25岁的时候被掳，30岁该他上岗的时候没有岗位。作为一个热爱神、渴慕侍奉神的祭司，以西结这个时候是多么的痛苦。神知道他的心意，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把异象向他显明啊。所以第1章、第2章、第3章我们都看见异象，看见神对以西结说的话，在这里就不花时间读了。那个话里边充满着神的啊，对这样一个年轻的啊，一个祭司身份的以色列人的神的那样一个勉励啊，和那么大的一个使命放在他身上。大家是对应主耶稣啊，那么大的使命放在他身上，也有来自神的勉励。 然后我让大家看了这一讲，这一节三章十四节，这是以西结的感动。前面都是神的作为，我们看不见以西结在这个里边他是怎么感受的，但是这一节有八个字，这八个字是啊，如果把那个我字排除出去，后面是描写的心中甚苦，灵性奋激，这就是以西结的感受。他的内心充满了什么？他为什么甚苦？在被掳之地，神的子民都被掳了，连神的应许地都不能回去，他也不可能当祭司，他心中甚苦。但是神把一个大的使命放在他身上的时候呢，他的灵性被神激发起来，他的灵性奋激，哇，这个感动哈，多么的强烈。然后你把这个放在主耶稣在伯大尼的感受，圣经是能连起来读的。圣经如果说那些先知预表主的话，你这里看到预表了没有？所以你在很多地方能看见主。伯大尼这一刻似乎没有写主有什么感受，但是在很多经文里边都告诉我们了，唯有你在读经的时候都去留意。那么而且你读经的时候认真读的话呢，读到这个地方，很多经文真的会从你的心里涌现出来。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渴慕和愿意认识的这样一个心，这些经文你读过可能也没办法在这一刻呢带出来给你一个整全的认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第一好好的读经啊，我们先存记在心，然后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渐渐的掌握领受神话语的方法。所以进到更深之处是不容易的，我在这里做个例子啊，然后希望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你们的学习中能够慢慢的会有更丰富的看见啊，让整本圣经越来越活，活在我们灵里边，也成为给我们的激励。现在神把整卷圣经都从天上交给我们了，我们也要吃下去。我们得了这圣经，我们会不会心中甚苦，灵性奋激？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读了还能跟没读一样吗？所以我们在这里边一定记得，你面对的是神活泼的充满生命的话语。好，这是关于主耶稣这个角度，我们看这几节经文能够深延伸多远啊。我们下面从使徒约翰的角度，大家想到没有，这是约翰与主的相遇之地。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九节，好，大家等到以后我来读啊。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啊，看到没有，住这个词是很重要的啊。这一天便与他同在啊，同住。那时约有深正了，那时约有深正了， 圣经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件事，我们不知道发生的时间，对吧？无病二鱼是哪天发生的啊？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不知道，对吧？迦南婚宴是哪一天哪个时辰，我们也不知道，对吧？但是为什么要在这里写上那时约有申证呢？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是我讲的，我曾经专门讲过这个内容。但我知道我们学过不一定都能记得，但是透过提醒，透过复习，我们可能就深深的记在心里了。那我现在问，看谁还记得，为什么约翰要把这个时间点写上？什么意义？什么意思？谁还记得？那时约有申证了，申证是下午啊，大概4点左右。这里边有一个特别让人感动的地方，所以我就是想跟大家讲，如果你读经只是读文字哈，你没有进去一层一层进到最深之处，你的感动一定出不来，神的话很难感动你的心。那时约有申证了，这里边是作者这个使徒约翰的感动，他永永远远记得，在一个午后，他在约旦河边遇到了他后来一生跟随的夫子，他的主耶稣，明白吧？这句那时约有申证了，是这个使徒约翰记下他与主相遇的时刻，一个永远难忘的时刻。他把这个时间点放在经文里，让这一刻在经文里成为永恒。这在圣经里经常讲的一个概念叫什么呢？为的是纪念啊，为的是纪念玛利亚做的这件事。主耶稣设立饼杯的时候也说，为的是纪念我，为的是纪念我。神知道人善忘，知道人健忘，也知道人怎么样呢？人分不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够重要的。于是耶稣帮你把那个重要的特别的拉起来，让你看这个重要，为着纪念这件事，明白吗？这本圣经，神在要写这本圣经的时候，全心顾念的是我们这些读经的人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要让后世的历代基督徒都知道什么是最最核心的，所以呢，就把那个纪念特别的提出来。而约翰把那个时间的纪念放在里边，某一个时间点值得纪念，那么你与主相遇的时间值得不值得纪念？而大家想想，主耶稣在纪念他在这里受洗，他在这里开展事工，他纪念在那一刻他终于开始了 他的感动都在里边。那么约翰也纪念他遇到主，他的生命开始方向转变，他从此跟随主，这一生都不再走以前的路了。那么这个时间是值得纪念的，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主有一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点也值得我们常常去纪念。你在那个时间点遇到了主，我为什么在这里有个对应呢？就第一啊，与主相遇，如果说一章三十九节是一个关于时间的纪念，那么在这里是一个关于地点的纪念。这个纪念作者有意的把它拆开，开头纪念的时间，现在回到这个地方，约翰纪念的是这个地方，一个时间一个地点都在约翰的心中成为宝贵的纪念，永远难忘的纪念。那么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呢？也在约翰福音一章写了，在那里写明呢，他本来他和安德烈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当施洗约翰见证主耶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他们两个门徒立刻离了他的夫子去投奔主耶稣。那么这个地方是他遇见主耶稣之地，也是他离开原来的夫子之地。现在回到这个地方，他会不会想到当年他的夫子那位施洗约翰，而现在他回来的时候三年半过后，施约翰还有吗？已经殉道了，对吧？他已经殉道了。那么他会不会在这一刻想到殉道的施洗约翰呢？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段内容里边呢，不断的提到施洗约翰啊，三处提到施洗约翰。这三次提到施洗约翰，这是作者约翰内心的感动，对他的开始的那个夫子施洗约翰的一个纪念，又一重的纪念，又一次的纪念，纪念施洗约翰。并且呢再用41节和42节的经文啊，那么约翰写下了他是以使徒的身份写下了施洗约翰的历史定位啊，这就是相当于神给施洗约翰的一个定位，而这个定位是借着施洗约翰早先的门徒来写。然后最后第三重啊，我们来看，当作者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是第一世纪的末期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当他写作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夫子施洗约翰已经走了，他的主，他的夫子耶稣也已经怎么样呢？受死、复活、升天，也已经几十年不见了。那么再想想，他遇见主的时候是和谁在一起？和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他们两个小兄弟直奔耶稣而去，跟着耶稣，从此与耶稣同住。然后慢慢的，主耶稣呼召了12个门徒，他们一起侍奉啊。后来有一个犹大背叛主啊，这个死掉了。 剩下了11个门徒。那么当约翰写作约翰福音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除了他以外，第十个怎么样呢？全都殉道了。到他写作的时候，只有他一个是在世的，见过主耶稣的，被主耶稣所呼召的门徒，他是唯一还存活还健在的。那么大家想想，当他写的时候，他怀念在这个地方，怀念他前面的夫子是约翰，怀念他的主耶稣基督，怀念曾经跟他一起侍奉主多年的所有的门徒。你想想，在施洗约翰的心中是何等的这个心潮澎湃。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深入的啊，去领受，在水深之处去思考的。那么最简简单单的几节经文，这种写法本来是闲笔啊，在写作上叫闲笔。但是我们看到，往往在这种地方格外有丰盛的一些可以带给我们的认识啊。那么好，我们实在是花些时间啊，在这几节经文上，目的其实不单于这几节经文，而是借着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经文可以何等的丰富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约翰福音11章，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1章的1到6节。慧萍姐妹在不在？如果不在的话，那么还是请郭青姐妹啊，请打开话筒，诵读约翰福音11章的1到6节，谢谢。
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在路上要去接人呢。
哦，不要紧不要紧啊，那我来读，我来读。
好的哈。
好。约翰福音11章1到6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萨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萨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萨路，听见拉萨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我特别想现在把这个内容先盖住哈，然后呢，看看有人用你的口语啊，就是刚才读内容大家也熟悉，你复述一下，你给大家讲这个内容。你记得经文你背出来也没问题，你记不得经文你把这个内容这个意思跟大家说一下也好。看哪位弟兄姐妹愿意尝试一下。平翠姐妹你试一下，因为这个内容对你肯定是特别熟悉的，你就口述一下，把这个事件叙述一下。 一定不看经文啊，用你的口语来表达。好啊，谢谢。姐妹对经文太熟悉了，基本上给我们背下来哈。我为什么要让大家做这个尝试呢？你自己也可以做这个尝试，因为如果别人告诉你一件事，然后他告诉你了，你知道了，领受了，哦，是一个什么什么事，你转过来再说给别人的时候，你会用你的语言啊。有个叫拉萨路的人哈，他病了，他住在伯大尼那个村啊，那个他是玛利亚和马大的兄弟。他病了以后呢，他的姐妹很着急，就差人呢去找耶稣去医治他。然后耶稣就说呢，这病不至于死，对吧？我们大概的能够复述一下，可能你看我在叙述的时候就丢了一个信息，就说对玛利亚的介绍，他是用这个香膏去膏抹主的这个信息，我刚才在复述的时候就丢掉了，也不要紧啊。我们主要的信息呢就呈现出来了，尝试用这个方法去每一个故事，这里面有很多故事，对吧？尤其是福音书大段的故事，你用你的对这个故事的印象，比如说我们现在谁都没看圣经，我们尝试着把五饼二鱼的故事叙述一遍，能做到吗？肯定做得到，对不对？他们在旷野，天也晚了，很多人跟随主，他们没有吃的啊。然后门徒就说：“赶紧让他们散掉吧，各到村庄里去找吃的，去住宿。”然后主耶稣就说：“怎么样呢？你们给他们吃吧，对不对？这不就一个叙述吗？所以呢，你尝试用你的口语来叙述，这种方法在其他的这个福音书中比较帮助你对经文的内容了解，但是在约翰福音中则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当神最后再赐下一卷福音书来成为一个所有福音书的总结，到此为止啊，这是使徒的见证，这是使徒来向我们啊，最后对主耶稣，尤其是强调他神子的身份的一个写作的时候，他一定不照着人的牌理出牌，明白吗？他要写神子，你怎么认神子？用人的叙述方式，这个前一句接后一句，你就很难去捕捉到那个特点。约翰福音特点是什么？我在前面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说过一个特点，就是他这一根绳，他不是直接给你，他中间不断的系一些结，打很多疙瘩，拿到你手里，你把它撸一遍的话呢，就是疙疙瘩瘩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故事它不平铺直叙的给你，他在这个句子中设很多绊子。我为什么让大家尝试着口语去表述呢？当你如果背下经文，那是另一回事。当你用口语来表述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按照约翰福音的这种表达来记载这件事。我们再回到这个内容来看哈。好，我们会怎么说呢？ 我们的习惯啊，就是人的叙述方法一定是这个在伯大尼玛利亚马大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弟兄拉萨路现在病了啊，那么他的两个姐姐就打发人去找耶稣，我们一定是这样叙述。因为你想，当他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叫拉萨路，我们就看这一小句哈，停在这里，有一个患病的人叫拉萨路，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人第一次出现，我原来完全不知道他啊？然后说住在伯大尼，哦，伯大尼有印象，好，从完全的陌生到熟悉一点。然后说就是玛利亚和马他姐姐马大的村庄，然后呢你才知道这个玛利亚，然后后面是讲玛利亚的。当他说到就是玛利亚和马大的村庄的时候，伯大尼有马大之家，有马大玛利亚住在那里，你也知道对吧？但是如果只读第一节，你能看出拉萨路和马大玛利亚的关系吗？你能确定他是他们两个的弟弟吗？他们是同村的，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讲的是玛利亚，介绍玛利亚是一个用香膏抹主的，而这个内容现在还没发生，这个内容在十二章啊，在十二章的第三节，然后在第十一章的第二节。把这个事提到前面告诉你，然后最后说患病的拉萨路是他的弟兄。现在你看到这有点拧巴了吧？你读到这儿才知道，哦，原来他们是一家子。比如我现在说一个事儿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叫杨学奇，住在 Scarborough 彩梅姐妹也住在 Scarborough， 也住在那个地方，原来他们是夫妻。哎，这个叙述你觉得奇怪吗？哪有这么拆着叙述的？说了拉萨路，说了他住在什么村，这个村子里有谁有谁啊，然后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一家。所以我说他刻意的不用人的叙述方法，他不断的打一些结，或者说我们用多伦多的比喻，如果在小区里开车，他一定给你设很多 bumps， 对不对？你的车你很难唰就开过去，你必须不断的减速，不断的减速。这就是神的减速的那个 bumps， 就为了让你不能唰的开过去。而我们读经，神用了这么多的方法让你慢下来读啊，把你慢些走，你读一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还是觉得一口气读下去，然后我们甚至没有感觉神在这里刻意的来设一些限制，让我们读得慢点，多想一想。本来一个很简单的信息就是拉萨路病了，玛利亚和马大的弟弟拉萨路病了， 就这么一个信息，他把这个信息转来转去的呈现给你，这里边呢就很多的信息就一定藏在这里边。他把拉萨路首先突出出来，因为病的是拉萨路，然后呢再把他和玛利亚马大把他们放在一起，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完整的家庭。所以圣经在这里特别的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家庭，这是马大之家。讲到拉萨路，你就想到了马大玛利亚，讲到马大玛利亚就想到他们的弟兄拉萨路。我在讲这个联合主日学关于双重呼召马大的呼召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这一点，这是一个教会的预表，这是一个教会的萌芽，这是教会已经在神手中成型，但是呢还在胚胎之中，到五旬节的时候才长出地表，人们才能看见。现在是一个隐藏的看不见的教会，但是在主的这个心里，在圣经的表述中，会暗暗的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特别的强调这个。那么这里面呢讲到的是拉萨路病了啊，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拉萨路病了。那么主耶稣知道以后呢，然后却仍在所居之地住了两天。经文的原文我跟大家稍微这个提一下哈，第三节大家看经文。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后面有一个词我们中文没翻哈，看哪，你所爱的人病了。啊，这里面有一个词看呐，这表明呢姐妹两个强调这个内容。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啊，乃是为神的荣耀。这个乃字，这个中文翻译啊并不特别的准确，我想有他翻译的时候的理解，原文是个转折词，应该翻译成然而，但是，这病不至于死，但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或者是然而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个荣耀呢，大家看到两个荣耀吧，原文中不是一个词，所以我用黑色字体括号里有一个解释，前面一个荣耀为神的荣耀，这个词是名词，就是荣耀的那个概念，后面这个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个词是动词，它的意思是个被动语态，是被尊荣，被高举，被荣耀。所以大家注意哈，这个意思不一样，这病不至于死，但是为了神的荣耀，要叫神的儿子因此被高举，被尊荣，被荣耀，这是这句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意思就丰富了，我们来看，当姐妹两个啊见到主耶稣的时候，这个他们要守着病人，所以打发人去见主耶稣，告诉主耶稣呢拉萨路病了。这个时候 拉萨路是真的病了，而且只是病了，并没有让人想到拉萨路一定会死，或者是拉萨路很快就会死啊，是希望拉萨路病得医治，所以他们急切的托人去找主耶稣。你看到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他们知道他们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他们就知道主耶稣住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对不对？所以才会找人去。所以你会看到呢，他们其实是知道主耶稣的，你又看到这个家庭跟主的联系多么密切。所以当他们派人走了两天去告诉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不太好理解。我们今天呢停在这里也作为一个作业留给大家啊，就是你怎么理解主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啊，这病不至于死。我们看到，我看一些经文上，就是经文的阐释上说，这是个应许，这是个恩典，这是个安慰啊。其实如果你照着原文来理解，但是为了神的荣耀，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本来主耶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拉萨路没有死。那么我们用逻辑推理来看，主耶稣后来到耶路撒冷旁边的那个伯大尼村去的时候，大家想想，那个时候拉萨路死了多久？四天，刨去路上两天，再刨去主耶稣在那里仍住了两天，这是整四天。换句话说，本来拉萨路没有死，是两姐妹打发人来跟主耶稣说的时候没有死。然后主耶稣知道以后呢，主耶稣说乃是啊，这个但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个时候，事实上耶稣应许他死。大家看到这个情况了吗？这个是个很让人震惊的信息，对不对？主耶稣本来是现在知道了哦，知道姐妹俩打发这个人告诉他，那个拉萨路他认得的那家的一个小兄弟病了，他知道了。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说都在神的control中，都在神的掌控中。OK， 所以呢，神就做成这事。那么在我们这种想法里边呢，就好像没有任何的人的自主了。其实，在这件事上很巧妙，当主知道以后，那么他病的过程是主耶稣造成的吗？对吧？现在呢，当主耶稣知道他病了以后呢，主耶稣现在要使用这个病，并且使用这个死，所以主耶稣呢就说出了这样话，但是要为了神的荣耀，为了叫神的儿子被尊荣，好，我使用拉萨路的病和死。然后呢，所以后来才是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这个信息非常难理解，盼望大家，我分享到这个程度，大家继续去想。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重大的挑战，就在于如果你是拉萨路，你肯不肯让神借着你的死得荣耀，让神的儿子借着你的死被尊荣。如果你是马大玛利亚，你听到主耶稣 托人带回的话，然后又见不到主耶稣来，然后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兄弟拉撒路，他们家唯一的男性死掉了啊！你怎么来面对这样的事？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重大的挑战。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我们愿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呢，真的是深深的去思想，然后我们才可能丰丰盛盛的得着。请我们的子龙传道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那个天父，我们真的感谢我在这样一个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主你宝贵的话语面前，我真的感谢你借着原先姊妹的分享，我让我们看见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我就求主你把你赐给我们的信心能够和你的道能够调和，哇，以至于我们凭着你赐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主你自己的心，哇，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体会神你自己的心肠。哇，我们感谢赞美主。哇，今天我们也看见主你借着拉撒路的复活，哇，你要在他的身上来得着你自己的啊，哇，就像当年哇，你看见啊那个天生瞎眼的人，你也对他说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拉罗德，主啊，你在每一位啊，真的是你儿女的身上，主啊，都能够显出主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行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主帮助我们。主啊，愿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就能够成为那个踊跃的，像江河一样，主啊，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来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把接下来一切的敬拜赞美也恭敬的交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